各位听友好，对蒙娜丽莎的微笑几百年来有无数种解读，人们痴迷于这微笑，赞叹它，又用各种方式说明这微笑的来由和寓意。其实这微笑是达芬奇把科学探索的成果和人类深厚的情感相结合的产物。这微笑陪伴达芬奇在卢瓦河畔安度晚年。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巨人时代文艺复兴，巨人中的巨人达芬奇第十集，蒙娜丽莎的微笑与最后的归宿。赵先生您好。
您好。
人们常说蒙娜丽莎有着谜一样的微笑，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个什么谜呢？
达芬奇密码的第一层含义我们上次讲了，这个第二层含义呢就是这个微笑了。解谜的说法有很多，我呢用我读到的资料呢加上一点自己的思考呢和咱们听友们交流一下。那么据瓦萨里记载，达芬奇作画的时候呢，为了让丽莎夫人能保持微笑呢，他雇了一批人在他作画时候呢说笑弹唱，逗蒙娜丽莎开心。在列奥纳多的这幅作品中呢，有着一种令人心醉的微笑，那样的超逸圣洁，这微笑难以琢磨，不可思议，生活中没有比他更具活力的微笑了。瓦萨里呢，他是从外在的方面来解释这个微笑的成因。那弗洛伊德却说呢，微笑的女人就是达芬奇的母亲卡特琳娜的再现，她的母亲可能拥有这种神秘的微笑，而达芬奇可能遗忘了这种微笑。当他在这位佛罗伦萨的夫人脸上重新发现她时，他被深深迷住了。这弗洛伊德呢，他是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从人的深层心理潜意识这个角度来解释蒙娜丽莎的微笑。也就是说呢，这个神秘的微笑是达芬奇恋母情节的升华。但是呢，还有一种解释，达芬奇传记的作者沃尔特·埃萨克森说，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用毕生敏锐的观察力来探求知识的结果，他对知识的追寻详尽地记录在数千页笔记里，照射在曲面物体上的光线、人脸的解剖、几何学的形状变化、地球与人体的对比，所有这些都帮助他领悟如何精妙地描绘动作与情感。他呢，这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解释蒙娜丽莎的微笑。
这种解释以前很少见到，或许它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吧。
我也这么感觉，因为呢，这有确凿的证据。在达芬奇的科学笔记中呢，记载了他对笑从解剖学的角度所做的研究。他关注的是呢，何种肌肉运动产生了笑。他写道啊，人体控制嘴唇运动的肌肉多于任何其他动物。你会发现嘴唇的各种姿态对应着各种肌肉运动，还有更多的肌肉运动让嘴唇的姿态恢复原状。他画了许多面部肌肉运动的解剖图，让人们能够看到情绪转换为面部表情的生理上的机制。在这些解剖图的旁边呢，达芬奇他注解说，收缩嘴唇的肌肉就是构成下唇的肌肉，其他的还有那些让嘴唇聚拢在一起的肌肉，让它横向扭曲的肌肉，让它们恢复原位的肌肉。在这些关于肌肉运动的解剖图后面，达芬奇画了一幅嘴唇的草图。那么见过这幅草图的埃萨克森他就说呢，这个草图中的嘴唇线条极富艺术性，不是单纯的解剖图，那嘴唇呢似乎从达芬奇的笔记中偷偷看着我们，透露着一丝微笑，那微笑忽隐忽现，萦绕不去，它的神秘让人入迷。此时列奥纳多正在创作蒙娜丽莎。 那么这个解释说明呢，达芬奇笔下的这个神秘的微笑是他彻底研究了一个微笑所扯动的那种肌肉运动，所以他才能画出啊表面上的微笑背后的深层的运动，这是自然情感与人的生理机能的精妙的结合，不是拿着画笔你照着模特你就能画出来的。我想这才是几百年来啊人们为何反复讨论这个微笑背后的原因，它是内心流露的情感喜悦欢愉通过达芬奇了然于心的那一丝丝肌肉及其运动，用高超的绘画技巧呢把它留在画板上，成为永恒的神秘的微笑。所以埃萨克森总结说呀，开始的时候这只是一幅丝绸商人妻子的肖像，后来演变成一次探索之旅，列奥纳多在探索如何描绘人类复杂的情绪，如何通过神秘的微笑使其过目不忘，如何将我们的本质与宇宙的本质联系在一起，最终蒙娜丽莎的灵魂和自然的灵魂交织在了一起。
这个解释也许更客观更全面，那么达芬奇为什么选择法国做他的最后归宿地呢？
这正如我们在前面讲过的，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巨匠呢，他都需要一个稳妥可靠的赞助人，这个人呢要能赏识他的才华，还要有足够的权威和财力订购他的作品。而达芬奇这一生呢始终没有寻找到这种归属感，这恐怕是因为他的天赋天马行空，很难专注为一个君王服务，而且他的创作过程呢也太自由，不受合同限制，常常违约。我们看达芬奇服务过的君主罗伦佐梅迪奇没有订过他的作品，米兰的斯夫查大公订购的骑马铜像也仅仅完成了模型，凯撒波基亚的要求呢多集中在军事器械方面。这时新登基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出现了，这位国王呢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崇拜者，正是他把文艺复兴风格引入法国，他改建的枫丹白露宫采用大量的文艺复兴建筑风格，他所用的一些艺术家形成的所谓枫丹白露流派呢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体现。1515年12月，达芬奇在波罗尼亚和弗朗索瓦一世见了面，这位新君主呢他是法王路易十二的女婿，而路易十二在占领米兰期间呢就对达芬奇是非常崇拜，弗朗索瓦一世可以说是对达芬奇仰慕已久，他和达芬奇一见面就提出请他到法国加入自己的宫廷。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路易斯德萨夫瓦呢也督促法国驻罗马大使说，我恳请您敦促列奥纳多大师尽快来到国王的身边。那么1516年呢，年已64岁的达芬奇翻越积雪的阿尔卑斯山到了法国，随身带着蒙娜丽莎、圣安妮与圣母子、施洗者约翰和他一生精心研究的成果，几千页的笔记。
法国人真要感谢弗朗索瓦一世，是他的眼光让法国拥有了这些旷世财富。
确实如此。这位艾萨克森呢曾经讲过一段话，他总结弗朗索瓦一世与达芬奇的关系，他说呢，对列奥纳多而言，弗朗索瓦一世是最完美的赞助人，他无条件的欣赏达芬奇，从来不缠着他去完成任何绘画，支持他对工程和建筑的热爱，鼓励他去排练演出他自己创作的幻想剧，给了他一个舒适的家，还有一笔定期的丰厚的薪俸。列奥纳多被授予国王的首席画家、工程师和建筑师头衔，但对弗朗索瓦一世来说呢，列奥纳多最大的价值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才智。弗朗索瓦一世求知若渴， 而列奥纳多就是世界上经验知识的最佳来源，他能教给国王几乎任何领域的知识，从眼睛如何视物到月亮为什么会反光。反过来，列奥纳多也能向优雅博学的年轻国王学习，正如列奥纳多在笔记中对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评价那样，亚历山大和亚里士多德是彼此的老师。那么这段话可以说是最全面客观地描述了这两个伟人的关系。显然在达芬奇的心中呢，他和弗朗索瓦一世就是16世纪的亚历山大和亚里士多德。那么据艺术家切利尼记载啊，弗朗索瓦一世曾说过，他无法相信世界上还会再有像列奥纳多这样渊博的人。他不仅通晓雕塑、绘画和建筑，而且呢，他还是真正伟大的哲学家。那么有关克洛庄园和达芬奇最后的日子呢，咱们留在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巨人中的巨人》《达芬奇》第十集《蒙娜丽莎的微笑与最后的归宿》。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